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主播讲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呆讲故事，我是陈乐怡。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越野仙踪》的第十一部。多尔蒂到了珠宝城市，去问伟大的巫师给他们的愿望。但是等多尔蒂和他的朋友们到达伟大的巫师的房间里，伟大的巫师不给多尔蒂他的愿望。多尔蒂的小狗托托很生气，所以到处窜来窜去。他正在窜来窜去的时候，把一个衣柜给弄倒了。多尔蒂的朋友们发现衣柜里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看起来很惊讶，也很害怕。你是伟大的巫师吗？多尔蒂说。这个人害羞地说，对，我是伟大的巫师。对不起，但是我没法帮助你们。多尔蒂很难过。伟大的巫师说，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做好的。等到第二天，伟大的巫师叫来了稻草人，把稻草人的脑袋摘下来，把里面的草也拿出来，放了一些绳子和针子，然后呢，把稻草人的头再放上去。稻草人开心地离开了。第二天，伟大的巫师叫来了狮子。伟大的巫师用很多东西做了一个饮料，狮子一看到饮料就不想喝，因为这个饮料有一个臭臭的味道。但是因为狮子很想有胆子，所以就喝掉了，也是很开心的离开了。第三天，伟大的巫师叫来了铁皮人，给铁皮人一个用纸做的心。铁皮人很开心，稻草人很开心，狮子也很开心。但是伟大的巫师想啊想，但是他还是想不出帮助多尔蒂的办法。多尔蒂很难过，每天在那等。那多尔蒂就真的回不了 Kansas 了吗？那就得让我们下次一起听《越野仙踪》的第十二部。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周孝田。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个故事，叫信箱。一天，爸爸把一个蓝色的信箱钉在门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锁，咯的一声把信箱的门锁上了。爸爸说，钥匙交给谁呢？谁来管信箱呢？哥哥高声说，我。妹妹也高声说，我。爸爸说，不要争了，哥哥大些，就把钥匙交给他吧。爸爸把亮晶晶的钥匙交给了哥哥。哥哥每天用钥匙打开小锁，从信箱里取出报纸来。妹妹求他说，哥哥让我来开一回吗？不行，信箱是我管的。哥哥坐下读报纸，妹妹跑到门口看看信箱是不是忘了上锁，可是哥哥一次也没有忘过。有一次，妹妹看见门外台阶上有一封信，她把信拿起来，跑到屋子里说，哥哥你看，你把信丢了。什么信？哥哥从妹妹手里拿过来看看，说，这是我放在台阶上的，这不是咱们的信，咱们住在大河沿，信上写的是小河沿，我放在台阶上，等邮递员来了会拿走的。妹妹从结了冰花的窗户里往街上看，街上滑溜溜的，行人怕摔倒都很小心地走着。天快黑了，邮递员还没来， 他今天还会不会来呢？该怎么办呢？他也许住在小河沿的那一家，急切地盼望这封信，可是信却在这里。妹妹穿好了大衣，戴上了头巾，拿上了信，就跑出去了。外面风很大，雪也很大，妹妹踏着雪，很费劲地往前走，在黑暗里找门牌号数。妹妹好容易才走到52号的门口，她轻轻地推开门，一条大黑狗跑过来，汪汪地叫。妹妹急忙退出去，拉上门等着，看看有没有人来。不大一会儿，院子里有了脚步声，有人高声问：“谁呀？”“是铁潘诺夫家住在这儿吗？”“对，住在这儿。”“有什么事啊？”“这儿是有你们的一封信。”门开了，一个小孩走了出来，他披着棉衣，戴着遮住耳朵的帽子。他从妹妹手中接过信，取说：“这封信是谁带来的？”“是邮局寄带来的。咱们家的门牌都是52号，街道名称又差不多。我们是大河沿，你们是小河沿。邮递员把你们的信放在我们的信箱里了，我就把信给你们送过来了。”妹妹说完了，转身就要往回走，小孩在后面大声说：“谢谢。”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给别人送信的事，妹妹早就忘了。有一回，哥哥打开了信箱，取出一封信，他跑到爸爸跟前说：“爸爸，你看，这封信上只有地址，没有收信的人的取名，多滑稽呀。”“给我吧。”爸爸接过信，看见信封上写着大河沿52号收，小河沿52号寄，他觉得很奇怪，说：“这是寄给谁的呢？”爸爸打开信封，取出信来读：“亲爱的不相识的小姑娘，冬天你把我从前献祭回来的重要的信送到了我的家，你这样做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要是我的信丢了，那我家的人会多么着急啊！千万感谢你，禁卫军中尉史铁潘诺夫。”爸爸把信整整齐齐地叠好，又看了看信封，问两个孩子说：“这是给谁的？”妹妹睁大眼睛望着爸爸说：“大概是给我的。”“难道你也开过信箱，取过信箱里的信吗？”哥哥的脸红了，就把那天发生的事告诉了爸爸。爸爸看看哥哥，又看看妹妹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哥哥，你把钥匙交给妹妹，以后就由她管信箱吧。”哥哥就把亮晶晶的钥匙交给了妹妹。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陆欣。生活中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力，拉力、压力、动力等等。今天呢，我们就来找一种力谈一谈。小朋友有没有发现，火车轨道在转弯的地方，内轨要低，而外面的车轨要高，这是为什么呢？还有，当我们坐在车子里转弯的时候，如果车速稍微快一点，我们是不是感觉要被甩出去呢？小朋友们知道这种要把我们甩出去的力是哪种力吗？离心力。火车车轨内轨低，外轨高，也是因为离心力。但是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来了，小朋友们知道这种力是一种不存在的力，是一种虚拟力吗？是的，离心力是一种虚拟力，也是一种惯性力，它 使旋转的物体远离它的旋转中心。在通常语境下，离心力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力。物体做圆周运动时，物体需要受到一个指向圆心的力，也就是向心力。如果以这个物体为原点，建立一个坐标，看起来好像就有一股与向心力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力。这个力使物体远离圆周运动圆心的方向运动。这股力就是离心力，是在一个非惯性参考系下观测到的一种惯性力，是向心力的平衡。那接下来，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离心力。一，离心力为什么是一种虚拟力呢？二，离心现象。以及三，离心力都有哪些应用，要避免哪些危害，以及如何预防这些危害。首先，我们看第一点，离心力为什么是一种虚拟力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离心力的大小是如何计算的。相对转动中的非惯性系中的物体所受的离心力的大小等于物体的质量乘以角速度的平方，再乘以物体与圆心的距离，力的方向为沿半径背离圆心。那么问题来了，离心力它既然可以计算大小还有方向，为什么就说它是不存在的呢？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通过反证法来证明。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离心力存在，那它就与向心力平衡了，这个物体的受力平衡，因此它的速度方向就不会改变，而是一种平衡状态，那么它也就不可能做圆周运动了。由此呢，我们就可以证明离心力并不存在，离心力只是为了让我们沟通起来比较方便，而以力的作用效果来命名的虚拟力。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离心现象。做圆周运动的物体在所受的向心力突然间消失的情况下，或者不足以提供圆周运动所需要的向心力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逐渐远离圆心移动的物理现象。那这个现象就叫做离心现象。做匀速圆周运动的物体，因为它的物体本身有惯性，它就总是想沿着切线的方向运动，只是由于向心力的作用，使得它就没有办法沿切线方向飞出去，而不得不沿着圆周运动。如果提供给向心力的核外力突然消失了，这个物体由于它自己本身的惯性，那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沿着切线方向运动。那这也就是牛顿第一定律的必然结果。如果提供给向心力的核外力减小，那它就不能够将物体限制在圆周上，物体将做半径变大的圆周运动。此时呢，这个物体就会逐渐远离圆心，做离心运动的物体也就并非沿半径方向飞出，而是运动半径越来越大。第三，我们来看一看离心力的应用。离心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丰富的用途，有很多好处和应用价值，大到国防，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在国防和科研中会使用一种离心机，或者在做原子弹中使用到的浓缩铀，实验室里用来分离固体和液体的时候都需要用到它。此外，在科研中使用到的还有离心结束器、离心试验器 也就是给飞行员锻炼身体的一种仪器，离心干燥器、离心沉淀器等等。包括我们发射一颗卫星，计算卫星轨道的时候，都要充分考虑到离心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使用洗衣机的时候，里面的脱水桶、做棉花糖机等等的这些机器，里面都利用到了离心力的原理。但是呢，离心力也有很多危害，比如在水平公路上行驶的一个汽车，它转弯时所需要的向心力是由车轮与路面的静摩擦力提供的。因此，如果这个车超速转弯，它转弯的速度过大，所需要的向心力大于最大静摩擦力，汽车就会做离心运动，就会造成交通事故。因此，在公路的弯道处，车辆行驶不允许超过规定的速度，溜冰运动员在过弯道时也容易摔倒。还有包括我们使用流星锤等这些做高速圆周运动的物体时，一定要把链条或者绳索拴牢，并且紧紧抓住，以防离心力的作用使得它飞出去伤人。平日里，我们也应该远离高速转动的砂轮、飞轮等等，以防它们发生碎裂而高速射出，产生伤人事件。那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下，怎样利用措施预防离心力的危害。首先呢，我们是要减小物体运动的速度，使得物体做圆周运动时所需要的向心力减小。开车过弯道时，我们也要减速慢行。另外，就如同一开始我们提到的火车轨道，在弯道时会采用内低外高的设计，同样也是为了避免由离心力导致火车脱轨的风险。实际上，离心力它确实不是真实存在的力，它的作用只是为了在旋转参考系，也就是非惯性参考系下，使牛顿运动定律依然能够使用，为了解决问题方便而定义的虚拟力，这跟我们平时的感觉是有区别的。小朋友们是不是对离心力有了一些认知？是不是感觉科学很有趣呢？我们下周再见。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爆笑历史之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是指发生在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避免禁军军将也黄袍加身，使类似澶州兵变和陈桥兵变的历史剧重演，篡夺自己的政权。所以赵匡胤通过一次酒宴，在酒宴中发表意见，威胁利诱双管齐下，暗示高阶军官们交出兵权，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和平演变手法，与周朝的二桃杀三士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典故。宋太祖有一天召赵普问道，从唐朝末世以来数十年，皇帝已经换了八个家族了，战争频繁不休不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什么原因呢？朕想停止天下兵戈，使国家长治久安，如何才能做到？赵普回答，陛下讲的这事是天地人神之福啊，造成天下的混乱非别的原因，就是藩镇的权力太大，君弱而臣强罢了。今日如果想要解决这样的情况，唯独有削弱藩镇的权力，限制他们的财政，将他们的精锐的军队没收，这样天下就会和平了。建隆三年，也就是公元962年七月初九，宋太祖在 退朝后留下十首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多、赵彦辉、罗彦圭诸高级将领饮酒，酒至半醉，宋太祖对军将们说：“我若没有诸位，也当不了皇帝。虽然我贵为天子，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当了皇帝之后，我终日没有好好睡过。”此话令石守信等人大惊失色。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异心？赵匡胤说道：“谁不想要富贵？有朝一日有人以黄袍披在你身上，拥戴你当皇帝，纵使你不想造反，还由得着你们吗？”守信等将领跪下磕头，哭着说：“臣等笨到没有想过这事情，还请陛下可怜我们，只是一条生路。”宋太祖借机表达了自己让他们放弃兵权的想法，建议人生苦短，犹如白驹过隙，不如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地产，传给后代子孙，欢乐以安享天年。君臣之间没有猜疑，上下相安，这不是很好吗？大臣们答谢说：“陛下能想到我们这事，对我们有起死回生的恩惠啊。”第二天，各位军将就称病请求辞职，宋太祖一一敕准，并给予他们优厚的退休金。听完了关于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你是不是想再听一听二桃杀山氏的故事呢？我们下次见。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为什么绿色的花很少见？假如让你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花，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我猜很多人会想到五颜六色这个词，因为太常用了，而且也很好记。但你有没有发现，五颜六色的花里面，绿色的花非常非常少。无论春夏秋冬，想要找到一朵绿色的花，可要花上不少功夫。可这是为什么呢？要想知道绿色的花为什么少，要先弄明白花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其实花的颜色主要是由花瓣细胞中的色素决定的。最常见的有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类黄酮等。我们拿其中两种色素来举个例子哈。如果花瓣细胞中是以花青素为主，那么这种花可能是红色、蓝色或紫色的中的一种。比如牵牛花，花青素不太稳定，像变色龙一样，环境、土壤、光照变了，花青素的颜色也可能变，这样一来花的颜色也会变化。比如有的牵牛花一开始是粉红色，之后是紫红色，最后又变成了蓝色。如果花瓣细胞中是以类胡萝卜素为主，那么这种花可能是黄色，也可能是橙红色。比如向日葵，类胡萝卜素比较稳定，不经常变化。那绿色的花需要是什么色素呢？答案就是叶绿素，但是花瓣中的叶绿素非常少见，因为叶子和茎才是叶绿素最喜欢待的地方，所以叶子和茎大多数是绿色的，这就是为什么绿色的花少见的原因。从进化角度来看，植物的花把自己装扮的五颜六色，主要是为了吸引昆虫来帮助自己授粉。如果花是绿色的，那就很容易隐藏在枝叶里，昆虫就找不到了。所以大多数花都不采用绿色的打扮。对于那些不需要昆虫帮忙授粉的花，像柳树、核桃、水稻啊，它们就无所谓了。 所以它们的花都是绿色的。好了，关于花的颜色就说到这儿吧。最后留个小问题，比绿色的花更少见的是什么颜色的花呢？这又是为什么呢？谢谢大家。